邝东山把大刀交给别人，赶紧以礼相还。尊府大人，二位父母大人，找我有事儿。哎呀，于宝存把脑袋一拨了，老先生，老义士，哎呀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？听说你们把英国军队打死了1000多人，现在又把义律先生乔治阁下包围在三圣祠，你们这是造反呐？老先生，咱们都是本地人，无话不谈，我跟你讲话既公又私，要咱公面上说，你们这是造反，要论私话来讲，老义士你是惹来大祸了啊！你想，事关两国的大事，你怎么能领着这么些人拿刀动枪的呢？要出现了后果，引起了麻烦，谁负责呀？啊！朝廷怪罪下来，你我都吃罪不起哟。老先生，中国有句古话，杀人不过头点地哟。当然了，你们是生气要给父老乡亲报仇，你们恨鸦片，你们做的某都是对的，对可是对，不能贪婪无厌哦。既然也出了气了，也报了仇了，就算了吧。本府奉巡抚大人所差来见老义士，希望你帮帮忙，遣散众人回家吧。啊，散散吧。那俩知县也止不住的杂工作揖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算了吧，快叫大家回家吧，这会引起麻烦的。有的群众不干，府台大人，你们说话有没有良心？我们犯什么法了？找什么麻烦？英国人贩卖鸦片，对不对？害得我们倾家荡产，他们有没有良心？他不在英国，跑到我们大清干什么？杀人放火，什么坏事都干，你们看不见吗？你们当官的是管屁的，打死个高官。用群众这一喊，把这仨官吓得一个劲儿就哆嗦。哎，不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们来是为大家好。老先生，你看这，邝中山把大手一摆，群众不言语了。老头低下头来想了想，想什么呢？他想于宝存说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。再者一说呢，邝东山不是什么起义军的首领，平英团的群众也不是起义军，在他们的思想当中，恨英国人，恨官府无能，要说叫他们推倒满清，杀死这些贪官污吏，他还没有这种想法。一瞅知府大老爷、知县大老爷一个劲儿的说好话，这些人的心呢就软下来了，包括邝东山也是如此。哎，府台大人，恭敬不如遵命，既然三位来了，小民听话就是，我们可以撤，不过你要告诉这些英国人，告诉这些洋鬼子，他们再上广州来胡作非为，可休怪我们平英团不客气。好好好，我一定说，我一定说，大家散散散散吧。 老百姓往左右一闪，说散可没散，正中间闪开一条人胡同。再看这三位大人带着三班人义进了三圣祠，恐怕误会，当差的也紧喊：“强制先生、义律先生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我们是广州知府衙门的。”义律和乔治探着头往外一看，认识啊，真是官府的，这才停止射击，把门开开，放他们进来。余宝存到里头，又磕头又作揖：“义律先生，乔治阁下，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呀！哎呀，二位受惊喽。”本府听信儿马上赶到，方才也已跟他们讲清楚喽，这些人愿意退下去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二位有话咱们回去说吧，快点走。
嗯哼，
义律这阵又来了精神：“你这个知府是怎么当的？我们英国人死伤了无数，你们一定要包赔损失。”“
好商议，好商议。”“义律先生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以免这些群众他们回过味儿的再不答应，我那话就白说了。”
这一句话把义律给点醒了。再看这二百多起掠军跟夹尾巴狗一样灰溜溜退出三圣祠，一直是跑回兵团。为什么咱们说清朝官吏是大救星呢？没有他们保护，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。当然了，义律和乔治死中得活，回到兵舰上，当时又恢复了原形，把这俩小子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一定要报复，一定要出这口气。他不敢跟群众撒气，把这股火就集中到余宝存、广东巡抚义良、义山，集中到这些人身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静谧将军钦差大人义山是个大投降派，到了广州除了吃喝玩乐之外，就是往腰里搂银子，搂完银子就是投降。英国人不叫他在广州待着，他就不敢待着，离着广州60里退到金山扎营。现在英国人出面又交涉，说三元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怎么办？我们的副司令伯拜都死了，怎么办？把义山急得脑袋直疼，心说这些刁民这是不给皇上找麻烦吗？给本将军找麻烦吗？这怎么办呢？最后跟英国人一再谈判，一再交涉，又答应赔款300万元。这义山背着皇上不知道，跟英国人谈判完了，这叫广州合约。哎，英国人比较心满意足，这件事才拉倒。你说这个义山怎么向皇上报告呢？哎，有词儿，投降派有投降派的招，他给他叔叔道光写了个奏折，要那上面写的冠冕堂皇啊。怎么说的呢？说侄儿奉旨到广州查办，按着您的意思，首开其门的是旗开得胜，杀的这些洋鬼子是望风而逃，充分显示了我大清帝国的威风。哎，一开头他先吹了这么一通，紧跟着他又说，现在英国人深知的恼悔啊，后悔来不及了，
主动派代表跟微臣交涉，他们就提出来允许贸易就行。臣经过再三思考，也允许在广州做买卖。另外，英国人还有点小要求，有个地方可以卸一些商品，让船内加加水，上上油。哎，外国人来了有个落脚的地方，哎，就是那香港。我认为那是一个荒岛，就给他们或者借给他们也不算什么大了不得的，所以臣也就做主了。现在英国人已经不打仗了，臣办这些事儿就办此为止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。你说纯粹不瞪眼胡说吗？把打败仗说成打胜仗，把赔款还找出理由，把割让香港还说借给人一个地方歇歇脚。道光见着这个奏章之后，心里头也明白，心说怎么办？我要处分义山，那是我皇侄啊，往后的事就不好办了。好吧，道光皇上下道旨意，还表扬鼓励了义山，说他办事有功，凡义山带这些人各有封赏。同时道光又下了一道旨意，旨意上说鸦片的问题事关两国，事情比较大，官府有权追查，老百姓无权过问。如果哪个老百姓从今以后再要过问，就地处斩。这是什么旨意？纯粹就是投降，也就是给大燕开了绿灯，让官府追查，他不追查呀。老百姓想追查没权利呀。实质上大燕就算公开了，鸦片可以随便买卖，就算奉了公了。但是在英国这方面，义律和乔治也给英国女王和英国政府打了报告，他俩认为我们办的事成绩不小，女王陛下一定高兴，哎，我们俩得受表扬和鼓励，说不定还得升大官。哪知道他们俩这个报告到了伦敦之后，这维多利亚女王是大发雷霆啊，连外交大臣巴莫尊对乔治和义律全都不满意。认为什么呢？我们英国人这次劳师远征，伤损兵舰几十艘，死伤士兵几千人，我们的损失有多大？你们两个人仅仅就换取了这么点便宜，哦，隔了个香港可以公开卖鸦片，开放广州通山口岸，赔款600万元，你们俩就满意了？哎，纯粹是饭桶。这维多利亚和这位巴莫尊是个贪婪无厌的人物，所以马上下令将义律和乔治撤职查办，认为那么俩人没能耐，另换了个侵略总头目，这人叫普鼎查，叫白了叫普鼎炸。这人呢60多岁了，干侵略工作能有40几年的经验，还是有名的中国通，远在10几年前他就到广州来过，对汉语他十分精通，能写一手好汉字， 能做一首好诗词，中国的山水画他也能画出几幅来。对中国这块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国内的形势，哎，他是了如指掌。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和巴莫尊外交大臣就把他给选中了，让普鼎查身为驻广州的正贸易官兼任海陆军总司令，给了他兵船36只，带领皇家海军4700人，火炮600门，要接替义律和乔治，重新让满清签订不平等条约，非要达到目的为止，捞更大的油水。1841年8月3号，英国这些出面人物为普鼎查举行了个告别宴会，这普鼎查神采奕奕，在宴会上是频频举杯呀，仰着个脖子还讲呢：“各位尊敬的先生们，各位女士们、小姐们，我最尊敬的巴莫尊阁下，还有各位光临的先生们，鄙人这次奉维多利亚女王的旨意和英国政府的命令，身为驻广州正贸易官兼任海陆军总司令，本人相信这一次到了古老的东方大国，我们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便宜。我向诸位保证，我一定让这个满清帝国签订很多我们合乎理想的条约，那时候我来感谢诸位的盛情。哎呦，这些人一阵的鼓掌，还有人拍桌子。普鼎查告别之后率领舰队出发，在8月上旬就开到广州。这个义律和乔治也得知信儿，哎，两个人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啊，费力没讨好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在冰船上做的移交手续，乔治说有病上印度养病去了，义律也说自己身体不好，找个地方疗养去了。这普鼎查是走马上任，这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呀。普鼎查倒是接管了权力，把精兵合在一起，人数不下8000人，火炮就1000门以上，冰船50-60只。他经过紧急会议一想，不行，广州这地方动不得，这块的老百姓不好对付。他也知道三元里平营团这些事儿，
嗯，
这不好惹，咱换个地方。中国人有句话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北上。他领着侵略军攻打福建的厦门，原来这个地方是邓廷桢邓大人守着。咱们已经说过，邓廷桢跟林则徐两个人交情最好，心意相投。林则徐守广州，他守厦门，那是铜帮铁底呀，英国人没捡着便宜。自从林则徐被陷害，撤职查办，邓廷桢也受了株连，也被撤了职了。这块新换了个总督，叫严伯涛。这个严总督啊，是满族人。哎，在满族当中，这个人还挺了不起，他是坚决反对投降，力主抗战。 但这人这个主张抗战有点激进，他甚至主张不要守这些海岛，也不用看家，干脆准备兵船在海上跟英国人决一雌雄。哎，他想的更厉害，因此他到任之后修造了兵船100多只，制造火炮1000多门，每天操练水军，准备跟英国人决一雌雄。由于他这个计划开支庞大，道光皇帝不太同意，一再削减军费，所以到现在炮也没打那么多，船也没造那么好。另外岛屿他也没守住，英国人突然出现，他是手忙脚乱。严伯涛马上命令准备兵船，上船迎敌。哟，他挺勇敢，手里提着宝剑，披挂整齐，10几只兵船开出厦门，就在厦门岛前面不远的地方展开了海战了。这一场大战打得炮火连天，进行了一昼夜。最后由于清兵未有准备，以失败而告终，厦门、鼓浪屿相继失陷，都被英国人给占领了。这位严伯涛严大老爷撒脚也跑了，福鼎察占领厦门和鼓浪屿之后兽性发作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呀。特别是本地的妇女倒了霉了，多数的被英国人裸到冰船上，还有不少是轮奸致死。敌人实行杀光、烧光、抢光，平地搂3尺啊！后来蒲鼎察一想，这地方没有多大的优势，干脆继续北上。最好的办法，打到北京，打到他们皇上的脚跟底下，那时候迫使他们清朝的皇帝能答应我们一切的要求。蒲鼎察想的就挺好，哪知道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，给了他致命的打击，才引出来定海血战6昼夜。